我刚刚谈了两个，疾病跟健康，生与死。那我们来谈一下罪恶感。罪恶感很不好，是不是？目前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罪恶感了。那我们把罪恶感分两个，一个叫自然的罪恶感，一个叫人造的罪恶感。自然的罪恶感做什么用的？自然的罪恶感就是这个生态系统，当你已经要破坏它了，已经搞到快要不平衡，那个不平衡已经要造成毁灭，而不是创造面的活力的呈现的时候啊，你的罪恶感就会出来。所以原先自然的罪恶感最重要的配置在哪里？生物上的，不要超出你所要的，干扰到其他系统，所以它最终就是有一个停止。啊，自然罪恶感会把你过去的记忆累积下来，就比如说这份记忆是你爷爷丢给你的，告诉你那条溪的鱼啊，你不要捕杀太多，捕杀太多会侵，然后你会发现一些生态的不平衡的现象，往毁灭那一个不平衡现象会出来，这时候那个记忆就会抛出来跟你阻止，不要再做了。所以它原先的信息是什么？告诉你该停止了，不要再侵犯了。自然罪恶感原先它的价值面向是在动这边的，但是后来呢，把这个命令人家停止这个机制啊，有些伟大的人物就开始出现了，设定规范，然后开始框人家，你不要再做了。原先只有这样哦，后来更大的权力给他什么？你再做，我就惩罚你。惩罚的机制就很多了，宗教上的惩罚，我们律师的就是法律上的惩罚，让你关啊，让你赔钱啊。宗教上比较会习惯用的是良知啦，然后就这样依照人造罪恶感不断的演化，不断的演化后，系统就变得非常复杂，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教派，中间就会产生那样的运转机制，千变万化的东西争执不休，已经超出自然罪恶感原先设计的机制了。所以假设从这个角度来讲，罪恶感只是为了让你停止你目前的行为的话，自然的罪恶感其实它是蛮棒的一个警报系统嘞。罪恶感一出来啊，我要停了，你看这个罪恶感多棒啊。但是现在我们不是了，已经大量的在批判它了。当然罪恶感那个名词，因为涉及恶嘛，两元对立的想法就会对他做负面的解释啊，可以改一个名词啦，自然的停止感。但是不饿你又没办法惊醒啊，就是停止这个感受太中性了，没有那种震撼的作用，就像疾病的功能一样啊，疾病的震撼处会让你直接点到那边，醒在那边啊，你该停下来了，你该转弯了啊，这样懂了吗？这个就是每一个设计之初，所有的感受，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心态不会只有对立了，两人对立了，每个心态都有它的功能面向啦，都有它的价值面向啦，这是价值完成本来就要给所有东西一个编排的方式。你就从这边去思考，你就会发现艺术家真的把所有东西所有心态都当成颜料，他不排斥的，顺着这个机制你去运转，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回到我们刚刚人家提问的，你全然接受，接受之后呢，开始雕塑，雕塑我要雕塑我要的东西，然后开始学像艺术家一样，不同的事件连结拆开，再重新连结，一直连结拆开，一直连结，创造到符合我想要的，这不是基本功的动态观吗？一直在动啊，一直在动啊，外面到底变化到你不满意，外面会告诉你了。你跟画对话，你就发现你的心，心在跟对话之间互相连接，不断的运行运行，有没有看到你跟天地万物一直在对话？这就是恩宠。 不断的恩宠。我刚刚谈了三个疾病，当然有很多的负面的感受，像我们针对负面情绪，我们台湾有出一本书，书名叫，好像也是这边人写的，他说阴暗情绪呀、啊，是毒，也是药、哦。你要安怎用？你若要用，把它变成毒，它就变成毒；你把它变成药，它就是药。你要把它变成饮料，不毒也不药，也随你。所以阴暗情绪本身不纯然的只有负面而已，所以在这个思考角度上面，你在争什么？好像很多东西就全然接受之后，依照价值完整跟神级之道运转轨迹，所有东西就自然跑过去了。但是你都有体验啊，这就是行云流水嘛。价值完整可以这样动。我刚刚谈的疾病跟健康，疾病本身是有它方法跟目的，有时候它是为了保存面子。你像我小时候，我不用小时候，我谈我大学好了。那时候那大学联考，高职毕业去补习要考大学联考，那时候考不上，然后因为一个月，所以生一个病给我一个借口，这样懂了吗？这就是借口，保全自己面子的方式。疾病可以这样用，这个以前会这样用啊，真的会这样用，我真的也这样用过啊。因为自卑，自己配不起嘛，要不到要的东西，感受就必须让你配不起，所以关键的考试我都拿不到。但是失败总要给一个失败的理由啊，所以要考试之前一个月全部都在咳嗽，就没有去补习啊，最后就找一个理由，我考不上，因为咳嗽。这个疾病很好用、所以只要考完了我咳嗽就好了。疾病可以这样用，但不要经常用啊。所以不生病跟生病这件事啊，都只是一个态度，不要偏重哪一个区块。因为有些人认为不生病就叫健康，你像我十几年了，领健保卡到现在，我全部没换过，也没去用过医疗资源。我们那边的健保局就发一个感谢函给我了，感谢你没有浪费医疗资源。但是我真的没有生病吗？有啊，我还是会生病啊，只是我懂得利用它，用它而已啊。一个疾病的状态，假设回到我们刚刚谈的，它是有一个很多功能面向的。我跟个案上面，比如说我在律师业务上面接一个案子，接下来之后觉得很不爽，这个当事人跟我评估的差很多，但是钱已经收下来了，那一个月可能只有这一件，钱我又不想退，是不是冲突了？冲突之后怎么办呢？又不想跟当事人对杠，对杠之后我怕他跟我解除契约，那我钱还是要还给他一部分啊，或者会 argue 啊，但是开庭的时候又开庭的超不爽的。这时候开第一次庭，我可能故意伸个盲肠眼跟法官请假，懂了吗？这个就是一个假设推演的例子，看到你怎么用疾病。所以第一次开庭争取了一个圆缓空间，然后再回来想一下为什么会创造这个事情，然后找到心态改了之后，第二次开庭法官好棒，我就知道我改对了，然后当事人突然对我服服帖帖了，钱赚得好轻松。你就是这样改啊，那、你会发现这中间病就有它的价值了，就有它的价值了。这个在对话上面很好用耶。一个人被负面状况所困制之后，你跟他对话完之后，开始看到一些好的故事、好的体验，你开始说刚刚那个事是要教你什么东西，他整个人心胸开朗的，他可能会很感谢你。原先一个负面的想法突然间因为你这样建议就变不一样了。 所以价值完整要懂得用它嘞。但是它都可以跟基本功连结在一起啊。当然你也可以用神奇之道直接去创造你要的了。像我刚刚那个客户，我会直接讲，这个当事人不喜欢，那我现在放下，不要被他绑住，我静下来画一个画面，有一个当事人比这个更多的案子会出来，而且很好。你想想，哎，过一个礼拜了，确实有一个当事人委任，我马上就去，我不要接你的案子了。也可以这样运作，你懂我意思吗？这时候你会发现，比较不偏重于价值完成的操作，而是着重于神奇之道的运转。但是我们刚刚有谈到，价值完成可以以快乐效应来评估，其中快乐效应的一个内涵就是神奇之道的内涵。你用那个内涵来评估这个价值完成移动这个目标或者想法所带出来帮助你要把这个负面状况转化的方向对不对，适不适合，你可以用快乐效应去做评估啊。这就是一个操作的模式啊。你们看到我在教你们用价值完成跟升级之道，看赛事看很久的知道我讲话的深度在哪里了。假设不熟悉赛事资料的没关系，把 CD 拿回去，然后看价值完成跟升级之道，再回到基本功慢慢去演练，你会发现那个运作的轨迹。我提供一些经验啊，这是我自己运作的经验啊。当然我没有人教啦，也没有人提醒啦，我顶多是自己摸索，然后更大本体就在那边敲来敲去的，有时候丢疾病给你啦，有时候丢流氓给你啦，有时候接案子我会接到流氓的，那个是异变的、哦、超烦的。我们法律院的机制就是会有一种义务辩护律师，我刚出道的时候啊，我就要去当异变，累积办案的经验啊。他就会派一些难办的案子给你啊，或者需要强制辩护的案子啊。然后那个案子有一次就碰到一个流氓在我们那个乡村里面算是为非作歹的，恐吓人家的啊，非常嚣张打人家的，哦，超凶的。我跟他讲说传这个证人没有用，他说我就是要传，然后出去法庭法官面前，法官说这个没有用，我就是要传。到最后那个法官叫他不要传，他说我就是要传，那口吻已经开始要凶出，那个女法官吓到了，好好让你传让你传。你会接到这种当事人啊，那你怎么办？假设用价值完整态度去看，你要怎么去看这种状况？到底从这个人身上我学到什么了？是坚持吗？他可能出去外面就说你给我传，不然枪我就给你打下去，这时候我不可能坚持，这时候要转心态，要转心态就是传出来，然后问的时间不要浪费太多就好了，这样懂我意思吗？但是这中间会发现什么，我都想去借由不同的角色来去整理一下，我到底是什么心态吸引这个人让我来办他的案子的，那就必须觉察，觉察之后才知道对暴力的恐惧我还有，我对暴力的恐惧还有，因为自己自信心还不够。但是最近比较有建立起来，因为前几个月有些案子让我这个区块越来越不错了啊，然后操作的技巧也越来越精细了，这就是价值体验了。你们要不要问问题？今天是最后一个演讲，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尽量问吧，不然你们就要下午的工作坊去参加。但是那个工作坊是对话的机制，基本功不熟悉的话运行的轨迹会抓不到。